欢迎收听波一旗下播客小宇宙每日观测，我是茉莉，
我是白话。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有意思的话题，文化认同对于服装来说到底重不重要。
不只是服装，我们还会聊到抹茶的国籍之谜。你知道吗？现在中国抹茶产量已经占了全球 70%， 但全世界提起抹茶第一反应还是觉得它是日本的。
而在中国，大家又普遍相信抹茶本来就是源自咱们这儿。这期节目我们会跟着长虫山茶话会的主播安然和静熙一起把抹茶的来龙去脉理一理。
今天我们聊的这期播客标题就很有意思，文化认同对于服装来说重要吗？上线时间是2026年7月20号，来自 Radiance Blue 的主理人魏老板和 RB 的设计师 Price， 还有 Nonslogia 的视觉设计 Angela， 三位一起坐下来聊了聊，而且切入角度挺特别，是从复古服饰这个圈子开始的。
对，而且魏老板一上来就给了一个蛮有冲击力的判断，他说当下的消费更多是被资本裹挟和引领的，在这种大环境里，服装的文化认同已经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了。这个说法其实挺重的，因为他自己做的就是那种文化属性很强的品牌，等于是在反思自己所在的整个领域。
没错，而且设计师 Price 也补了一个观察，他说新一代的年轻人更在乎的是服装的表象，就是穿上去看起来怎么样，拍出来好不好看，而不是一件衣服具体的品质和工艺。以前玩复古的人会去研究面料、缝线、染色、年代版本，现在这套话语在年轻人那里好像没那么有吸引力了。
这个变化其实挺明显的，节目里直接提到中国当下的复古服饰正在消亡，不是说没人穿了，而是那种围绕复古建立起来的小众文化氛围在消散。曾经那个小圈子大家觉得很有趣，很有归属感，但现在变得，用他们的话说，无聊。
而且他们观察到的还不只是无聊，节目里说现在对这个圈子个性的不屑和冷嘲热讽越来越多。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们的判断是，从根本上来说，这是经济下行的连锁反应。经济压力一大，人们就没有那么多精力和闲钱去维持那种需要深度投入的小众的审美体系了。
这个逻辑链条我觉得挺值得展开的。经济下行，大家收紧开支，消费变得更务实，那首先被压缩的就是那些需要大量知识储备和金钱投入的爱好。复古服饰恰恰就是这类，你要懂历史，懂工艺，还要花时间淘，花大价钱买，门槛其实很高。
对，而且节目里还聊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风格 clean fit， 你肯定听过，就是那种干干净净，剪裁合身，颜色低调，看不出明显品牌的穿法。他们就抛了一个问题， clean fit 到底是对反叛的反叛，还是对经济和审美下行的一种美化？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因为 clean fit 表面上看是一种审美选择，我不需要张扬，不需要 logo， 不需要复杂的层次，我就穿得干净舒服。但你从经济角度去想，它其实也是一种低成本、低风险、不容易出错的穿衣策略。在这个意义上，它到底是主动的审美立场，还是被动的适应，确实很难说清楚。
而且他们最后的落点也很有意思。节目里说，现今的文化认同就是要有松弛和质感。你发现没有，松弛感和质感这两个词放在一起本身就很有意思。松弛是放松的，不较劲的，质感又是讲究的，有要求的，这其实是一个新的平衡点。
对，这等于是在说年轻人不是完全不要文化认同了，而是那个认同的载体变了。以前可能是通过一件元年军装，一条特定年代的古着牛仔裤来表达我懂这个，现在可能是通过整体状态的松弛和质感的统一来表达我有自己的节奏。
反过来看， Price 说的更在乎表象，放在这个框架里也不完全是贬义的，表象本身就是一种语言，只不过它更直接，更视觉化，更不需要解释。一张照片发出去，松弛感和质感有没有一眼就能感受到，不需要你懂背后的年份和工艺。
所以整期节目听下来，你会发现他们其实是在做一次挺诚实的自我审视。魏老板自己就是在这个文化里面扎根很深的人，但他愿意承认资本的力量比文化认同大，愿意承认小圈子在消散， 这种坦诚本身还挺难得的。
而且他们把经济因素拉进来讨论，这个视角就比较冷峻了。很多时候我们聊穿搭，聊风格变化，容易只停留在审美层面，说这阵子流行什么，那阵子不流行了。但他们说的是，审美变化的底层是大家口袋里的钱变了，是安全感变了，是整个社会情绪变了。
对，冷嘲热讽这件事也跟经济有关。当大家都在为生活发愁的时候，你还在那纠结一条裤子的赤耳是不是当年的老织布机织的，确实容易让人觉得你脱离现实。这不是审美问题，是社会心态问题。
所以回到标题那个问题，文化认同对于服装来说重要吗？听完他们的讨论，答案好像不是简单的是或否，而是它曾经很重要，现在它的重要性正在被重新定义。载体会变，表达方式会变，但人想通过穿衣服来表明我是谁，这个底层需求可能没有消失，只是换了一个样子。
松弛和质感可能就是当下这个换了一个样子的答案。它不需要你展示知识，不需要你证明品味的历史渊源，但它需要一种整体的自洽的状态。这本身也是一种门槛，只不过门槛的位置从你知道什么移到了你活成什么样子。
我们直接进入这期节目的核心，抹茶的国籍之谜。先给你一个很有意思的数据，现在中国抹茶产量已经占到全球的70%。
70%，这个比例非常高。但现实是，全世界提起抹茶，第一反应普遍还是，这是日本的。
对，但同时，在中国国内，大家又普遍相信抹茶源自中国。这就构成了一个很有趣的认知错位。
那我们不妨先从名称开始梳理。抹茶这个词其实可以追溯到古代中国的抹茶，抹是粉末的抹，后来演变成了日语里的音译 matcha。
在形制上，抹茶最初的形式可以对应唐代的抹茶和宋代的点茶。安然和静行在节目里做了很详细的追溯。
说到宋代点茶，有一个现象特别值得讲，当时的斗茶比拼的核心居然不是茶味，而是茶汤谁更白。
茶汤比白，这跟我们现在理解的品茶完全是两个方向，
完全不同。宋徽宗还提出过一套四字好茶标准，香、甘、重、滑。你注意到没有，这里面没有一个字是关于汤色要绿的。
为了追求这种白，宋代人甚至采取了一个很极端的工艺，把茶汁榨干来去除苦涩味。
对，物理榨汁去涩。而且这个白色茶汤背后还隐含着一个故事。节目中提到，这跟皇帝的修仙梦想有关。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宋代茶室会走向极尽繁复。当时诞生了龙团凤饼这种茶品，安然在节目里用了一个很妙的形容，无用的美学。
无用的美学。确实，你把茶叶压成龙凤的形状，对味道本身可能没有提升，但那种仪式感和审美追求达到了极致。
这里还引出一个历史上的疑问，日本茶祖荣西入宋求法的时候，他所见到的点茶汤色到底是白还是绿？这到现在也没有定论。
这个疑问很重要，因为它连接着中日两国后来完全不同的技术路径。中国这边用的是物理榨汁去色，日本那边则发展出了遮阴种植的方式。
两条路，同一个起点，但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那问题来了，后来中国为什么告别了抹茶？
节目给出的核心论断很直接，与其说中国人放弃了抹茶，不如说它是被历史淘汰的。
器物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决定性角色，两样东西，建盏最终留在了日本，而紫砂壶留在了中国。
这个分也直接影响了各自的饮茶方式。建盏适合点茶，紫砂壶适合泡茶，物器决定了习惯。
还有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废团待散。这是制茶领域的一次技术平权，彻底改变了中国茶的面貌。
从团茶改成散茶，门槛一下降低了。以前龙团凤饼那种东西，普通人是碰不到的，散茶冲泡人人可及，点茶那套繁复的仪式自然就退场了。
说到这里还得提一个现实情况，宋代点茶今天有非遗身份加持，但它依然面临一个审美困局，很难大众化。
确实，你看现在有人做点茶表演，大家会觉得很美，很有文化， 但要把它变成日常喝茶的方式几乎不可能。
所以这期节目的终极追问最终落在这里，抹茶到底是不是中国的？这个问题在归属权层面其实远比表面上看起来复杂。
技术起源于中国抹茶和宋代点茶，这一点有明确的历史脉络。但抹茶作为一种延续至今的文化符号和生活方式，是日本把它保留并发扬光大的。两个事实并存，归属权就变成了一个需要分层讨论的问题。
节目还提到了参考书目，其中一本是沈冬梅所著的《茶与宋代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听众可以找来读。不惊云，大家叫他不解，之前来节目那次一口气讲了70分钟他和姐夫的爱情往事，把听众都听酥了。这次回来话题一转，聊的是磕 CP， 就是那种看别人谈恋爱比自己谈还上头的状态。
他说自己磕得最天昏地暗的时候得追溯到学生时代，那会儿遇到一对好磕的 CP， 绝对不会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具体怎么磕呢？去搜两个人的合影，放大看细节，搜视频，一帧一帧看眼神，哪怕坊间传出一个非常离谱的说法，只要他能证明这俩人是一对，他也选择相信。
这还不算完，除了追剧本身，他们还特别爱看电视剧花絮，专门盯那种 NG 镜头，台词说错了，两个人打打闹闹的那个瞬间，看完心里就默默笃定，现实里肯定也在一起了。
更有意思的是，如果花絮里俩人不是打闹，而是故意冷着脸，互不理睬，那反而更让人确信，这绝对是在避嫌吗？
不解在节目里感慨，磕 CP 这件事儿，让人感觉像自己谈了场恋爱一样。但这种体验是有成本的，你必须完全沉浸进去，不能被任何现实问题打扰和扫兴。
所以他说，能一直保持磕 CP 的状态，其实是一种让人羡慕也让人向往的能力，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的。
这期节目各说各的呗，还请了另外两位嘉宾一起聊。不解说，难得三个人都能磕到一块儿去，那种上头的感觉是相通的。
顺带提一句，本期节目由温州双井房独家冠名播出。双井房是从一个老菜市场和城中村改造过来的，现在里面什么都有，菜市场还在，旁边是书店、剧场、裁缝铺、餐厅、民宿，混搭得很。
主播形容，走进去恍惚间还以为到了一个避世乌托邦，听着就跟磕 CP 的状态有点像，钻进一个自己搭建的小世界，外面的事暂时都不想管了。安然，今天这三段聊下来，我发现每一条最终绕回来的都是同一个问题。
你说文化认同到底重不重要？
对， Reden's Blue 那边，魏老板和 Chris 在聊复古服饰的时候，年轻人其实已经不太在乎一件衣服背后的文化脉络了，好看能搭就行。但 Angela 又觉得视觉上你还是得把那种旧的感觉做出来，文化变成一个审美的外壳了。
跟抹茶的情况很像。我们那期聊到，中国抹茶产量已经占了全球 70%， 但全世界提起抹茶第一反应还是日本的。反过来在国内，大家又普遍相信抹茶源头在中国。
所以产地和产量是一回事，心智上的归属感又是另一回事。
没错，不经营那期聊磕 CP 也是，能让三个人都磕到天昏地暗的 CP， 往往都追溯到学生时代，那种体验跟文化认同很像，它不是理性判断，是你第一次被打动的时候，它就长在那儿了。
所以今天三集播客串起来，其实都在讲同一层东西，服装、抹茶、磕 CP， 文化认同不是靠数据或者产地说了算的，是靠谁先让你心动。
总结得真好，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